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庆法轮功学员赖元昌被迫害致死，曾遭毒打折磨，河北张信转在迫害中离世，被网判四年，上海高级工程师被劫持入监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江津区法轮功学员赖元昌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两年，两次被非法判刑三年。2020年赖元昌被迫流离失所，去年9月赖元昌在女儿家被德感镇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今年1月1日赖元昌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终年74岁。2008年赖元昌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合发神韵光盘，被织平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江津狼山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后赖元昌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永川监狱里，寒冬腊月，赖元昌被罚穿一件衣服在山上站立，稍有深动，罪犯用明火烟头烫他大小腿。狱警为了逼迫赖元昌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逼迫赖元昌每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在冰天雪地里正坐，偶尔打了瞌睡，警察指使犯人用燃着的烟头烫赖元昌的眼睛，还对他拳打脚踢。2012年赖元昌在赶集时给民众发放真相资料，被洛黄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江津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去年9月赖元昌在女儿家被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江津区看守所迫害。在看守所，赖元昌被迫害得身体健康恶化，今年1月1日赖元昌在极度痛苦中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深泽县铁杆乡法轮功学员张信转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一年，遭毒打、不许睡觉、罚站等折磨。多年来，张信转被当地警察多次骚扰威胁，身体和精神受到巨大的折磨。今年2月25日张信转在迫害中离世，时年65岁。张信转是乡村医生，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为人和善，勤俭持家。2009年9月张信转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400多名乡亲们曾联名签字向劳教所要人，劳教所仍不放人。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张信转被转化迫害两个月，经常被打骂，长时间罚站，不让睡觉，长期遭受精神折磨。在多年的迫害中，张信转的身体和精神遭受巨大的压力。今年2月25日张信转在迫害中不幸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上海法轮功学员徐永清先生于2021年10月从老家浙江省丽水龙泉市返回上海途中，在龙泉火车站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龙泉市看守所迫害。2022年11月徐永清被丽水市莲都区法院网判四年，勒索罚金10000元。今年3月1日徐永清被劫持到浙江省第二监狱。现年59岁的徐永清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建筑弱电专家，熟悉他的亲朋好友、同事以及街坊邻居们都知道，徐永清修炼法轮功后一直按照真善人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他待人真诚，办事认真，精通业务，在公司深受同事与客户的好评与尊重。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徐永清曾三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法院非法判刑。2016年8月上海漕宝路地铁站出现了污蔑法轮功的画板，徐永清去上海市政府信访办反映情况，要求撤掉画板。上海当地公安以20国峰会即将召开为由，以信访时间不合适为借口， 对徐永清实施绑架、抄家、非法关押。经过家属律师及多方努力，30天后徐永清被放回。2017年11月，徐永清被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扬州市邗江区法院非法开庭。法庭上，警察已从邮局接获13封真相信为所谓证据，诬告徐永清。他的辩护律师指出，公安机关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通信权，且先行扣押信件，后才立案，程序违法。徐永清面对法庭的阻挠及检察官对法律的曲解，仍然坚持讲述了真相，包括天安门自焚的虚假、法轮大法的普世价值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等。然而，法院人员曲解事实，无视法律，徐永清当庭被网判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2019年1月，徐永清被截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2021年10月，徐永清从老家浙江丽水龙泉市办事返回上海途中，在龙泉火车站被非法查包，包里有一本大法书、一个 U 盘、一台手提电脑等私人物品。龙泉市公安局龙泉建池派出所警察以徐永清是法轮功学员，曾被非法判刑过为借口，将其绑架非法关押到龙泉市看守所。去年7月，在龙泉市看守所，徐永清被丽水市莲都区法院非法庭审了5个多小时。11月，徐永清被丽水市莲都区法院网判4年，勒索罚金10000元。今年3月1日，徐永清被截入浙江省第二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据明慧网报道，3月4日5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迈阿密市热带公园举办的亚洲文化节活动，由南佛罗里达州泰美协会连同迈阿密戴德县亚裔美国人顾问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亚洲文化节，致力于宣传文化多样性，建设更加充满活力、繁荣和健康的社区。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几乎每年都会前来参加本次社区活动，向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发放法轮功的真相传单，给驻足的民众讲述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并告诉人们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民众和游客都通过这次活动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真相，法轮功学员们还为人们现场教授功法。现场学练法轮功的一位游客在学会了第一套和第五套功法后，当场表示自己感受到了背部和脊椎的松弛，有很好的效果，并表示会更多了解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946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修炼角度看待技术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地资料点引进了大型商务打印机，该打印机出现问题，能维修的同修很少，有人就建议我学习修理这种大型商务打印机，我也就成了一位技术同修。 可是近一段时间，有些打印机不断出现问题，而且问题出现是分阶段的，比如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几乎都是打印头气堵，过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几乎都是卡纸，而且问题越来越复杂。最近我修理了一台打印机，打印机修好了，可是却无法连上电脑。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我的思考，我感到作为一名技术同修，不能只从技术角度看问题，应该从法上看待打印机出现的问题。一，打印机出现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我看到一个问题，有的技术同修，包括我本人，对待打印机出现的问题，只是从技术层面去找原因，没有在修炼上看问题。结果，修机器真成了修机器，其效果就如同常人看病一样，只是解决了表面上的问题。过一段时间，机器的问题又出现了，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一天，师傅的一段讲法打入我的脑中，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他发出的这个场，所以有人说排呀泄呀，你排去吧，不一会儿它又产生了，有的力量大，刚被排出去又拽回来了，自己能收回来，肝治治不好，参见转法轮。从师父的这段讲法中，我认识到我们的打印机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法器，与常人的机器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打印机出现问题是修炼问题或邪恶的干扰，技术问题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修炼存在问题，被邪恶钻空子造成的。这时作为技术同修与当事同修，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向内找，修自己，然后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另外，正法进程接近尾声，为什么打印机还出现这样多的问题呢？我们在修打印机时发现一个情况，如果同修本人修炼状态很好，他的打印机就很少出现问题，有时甚至是所说的技术上的误操作也不会出现问题。打印机出现这样多的问题，很可能是提示相关的同修修炼存在问题了，真应该好好找找自己了，是不是自己的干事心或其他人心阻挡其他同修走自己的路，没有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作为技术同修来讲，如果我们长期停留在看病一样的认识来修机器，也会被邪恶钻空子，致使机器没完没了地出现问题，这是我们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大量时间浪费在东奔西跑修机器上，既耽误了自己，又影响了同修。人的认识挡住了技术同修自己的修炼路，又挡住了其他同修的修炼路。作为技术同修，我们应该反思，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二，技术只是一根火柴棍。我们都知道，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摘自转法轮。但是，我们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中，经常忽视了这一点，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看重，或者是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能力，这是证实自我的表现。我们许多技术同修都有体会，我们所学的技术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下学会的，也可以说是师父给予的。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学技术，不仅困难大，会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邪恶也会捣乱干扰。转法轮中师父讲了一个拔牙的故事，从这个故事中我认识到，我们修机器真正把机器的问题彻底解决的是师父，而不是我们的技术能力。是在这个机器问题上，技术同修与当事同修都能向内找，修自己，在法中提高上来了，师父就会把造成机器问题的另外空间根本原因解决了，同时点给技术同修机器表层问题的解决方法。表现上是技术同修立刻明白了机器问题出在哪里了，很容易用技术手段修好机器，这里技术只是起一个好似拔牙故事中火柴棍的作用。我们所学的技术只是一种符合常人状态的要求，因为我们不能表现太超常。但是这里不是说技术不用学了，那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了。我们不但要学技术，还要把技术学好，否则师父点悟我们要用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连相关技术都没有，怎么解决问题？我们既要在法上，同时又要有高超完善的技术，这样在大法的指导下，我们在提高自己的基础上， 才能如意运用常人的技术解决机器的问题，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三，修机器不是技术同修救人的全部。我还发现一个现象，有的技术同修把为同修修机器作为讲真相救人的替代，而且经常听到同修对技术同修这样说，技术同修修好打印机，能更好地打印真相资料去救人，你们不也是在救人吗？我个人认为，正法进程推到今天，维修机器只是技术同修附带的救人方式，不能代替直接讲真相救人，不能把技术突出出来，技术只是技术同修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一小部分，不是全部。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那么从事技术的同修也不能特例吧？因为我们跟海外的情况不同，海外那些从事项目的同修几乎是全职在做，没有其他的时间面对面讲真相。我们大陆有些技术同修不是没有时间讲真相，是自己的认识局限在这里，人为的自己挡着自己的路。换一个角度讲，我们这些专职技术同修的存在，是不是我们法器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呢？因为有医生就意味着要有病人的出现，这不是也是一种变相的求机器出问题吗？四，摆正修炼与技术的关系。我本人在一段时间给同修修机器时，就是走的纯技术的路，同修的机器有问题就去给同修去维修，也不找自己为什么这个问题叫我遇到。和同修交流也是告诉同修这台机器在技术上应该如何使用，注意哪些事项等，完全走了技术这条路。技术是现代科学的一部分，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科学是一种宗教，科学把人领向危险的迷航。摘自红银寺，天路在何方？因为我们是大法修炼人，我们要摆正修炼与技术的关系，利用技术条件讲真相中提高心性层次，同时更广的救度众生，法理上要明白，同时告诉同修不要依赖于技术，要向内找修自己。如果只想技术同修快来把机器修好，不找自己，这不是向外看吗？机器问题能根本解决吗？为什么有的机器表面上我们技术同修修好了，可过几天就又出现问题了？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找自己，没有在法中提高上来，也就无法解决另外空间机器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的修机器只是流于一种常人的治病了，怎么能彻底好呢？作为技术同修，我们不能再只从表面技术上看待技术问题，也不要把自己修炼的路只定位在修理机器上，我们要把自己修炼提高与救度众生贯穿在其中。我们也应该和其他同修一样，三件事都要做好，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打印机出故障之后向内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1月3日。今年明慧网很早就发表了2015年真相台历，为了不像往年那样匆忙赶制，从9月下旬我就开始下载打印台历。我用的是一台爱普生 P50 彩色喷墨打印机， 打印效果很好，打印出的画面清新亮丽，可打印不到一星期，机子就突然出现了故障，在电源灯亮着的情况下，红灯双闪。我拆开打印机盖，照着下载的打印机维修方法调整，也没弄好，不得已发给了邻市一位专门修理打印机的同修 L。 此同修有多年维修打印机的经验，修理打印机技术水准很高。那几天正好遇上技术同修 Z 在我地帮着维修打印机，这时我心里盼着打印机要么能早日修好拿回来用，要么能早点拿回来让 Z 同修帮忙修理，可是却阴差阳错地错过了这个机会。半个月之后，同修传话说 L 同修告知那台打印机修不起来了，报废了。我听了心里很难过，心想机子不应该修不起来啊，怎么会报废了呢？我马上对同修说，是我自己修炼状态不好，打印机没问题。同修安慰我说，等拿回来再转到某市，再让那边的同修给修一下看看吧。到了晚上，我无法静心学法，躺下也无法入睡，想想打印机一直运行的那么好，突然间就坏掉了，心里怎么也不愿接受这个结论，意识到问题可能不出在机子上，机子出故障是我修炼状态的折射，是自己在修炼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双灯闪提示严重问题。我开始认真查找自己，这段时间我的修炼状态特别差，因为儿子找了个女朋友不太顺我眼，心里堵了好几天，从法理上也明白人各有命，婚姻天注定，一直劝自己不要管不要管，可因为修炼境界太低，人心重，知道却做不到，还是按捺不住的闹心，心神不宁的边打印台历边胡思乱想。就在这种情况下，机子出故障了。我一条条地梳理着自己的执着，安逸执着自我，抓着名利情不放，做三件事浮于表面，干事心强，自私不修口等等。对照法，越找越惭愧，越找越害怕，发现一直以来自己根本没重视实修。就这样又过了一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把他搬回了家，歉意地对他说，好了，我认识上来了，都是我修得不好影响了你，你能被大法弟子选中做住师正法的事，也是你的荣耀啊，好好配合咱们干活吧。他好像听懂了我的话，我连上电脑设置了一本小册子，他欢快地打印起来，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看到眼前惊奇的一幕，我双手合十，激动地跪在师父法像前，泪流满面，感谢师父启悟我修炼的真机。其实修自己打印机神奇恢复的故事在明慧网天地行都看过，可由于自己悟性差，没被触动多少，觉得这些事离自己很远。打印机已经拿回好多天了，一直在正常的运作着，这件事让我对修炼的理性认识提高了一大步，是师父看我一直不精进，往前推了我一把。现在才真正体会到同修说的先修心性再修机器的内涵，现在明白了，这样的机子谁能修好呢？不是修机子的同修维修技术不行，事情的出现都是给我们修炼的，因为一切都不会是偶然的，通常我们一旦机子坏了， 很多时候我们第一念想到的是打印机坏了，赶快修理机子，别耽误了做事，而不是想到静下来先找找自己，修自己。这样的机子单靠技术同修是难以解决的，即便修机子的同修给修好了，过两天机子还会出现别的问题，因为实质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机器的故障是在等着使用者提高心性。回想前几年做资料，每当机子出点毛病时，我就会拍打着告诉机子，你要好好配合我，不配合好，你就会被淘汰。现在想起都觉得汗颜，不是机器不配合我，而是自己不会实修，遇事不向内找导致的。反过来看，打印机不是在帮自己吗？曾看到身边有夫妻俩同修，常年做真相资料，可他们的机器很少出毛病，那也是修炼状态的体现。也见过几个地区维修打印机的同修，常年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很辛苦地每天对着那么多要修的机子。一位同修每天只睡3个小时的觉，很长时间不能回家，常年奔波在各地传授维修打印机及各种技术。同修的无私付出令人感佩，也让人感到心疼。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同修的付出，珍惜自己的修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先修自己，再修机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3日。能成为用电脑注释正法的大法徒是荣幸的，因为懒惰心、畏难心、依赖心而不能很好的去了解、去认识、去维护并利用好自己的机器的大法修炼人是有漏的，让人遗憾的。去年看明慧交流文章，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时，惭愧至极。我还有很多很多同修就是文章中提到的那种人。十几年来，因为畏难、依赖、想偷懒而一直指望技术同修，电脑只管用，出了问题找技术同修，从没有想过上天地行去学习、去求教，也没有想过一个即将修成神的大法弟子的法器要长期靠另外的神来维修吗？想到第一次托人请技术同修给电脑装系统，因为不知道怎样输入用户和密码，装好系统的电脑不会打开，电脑搁在那儿3个多月。想到2020年武汉肺炎封城，打印机坏了，不会修理，前后5个多月停摆。都只怨自己畏难、依赖、想偷懒、图清净。3个月、5个月对一个大法弟子来讲意味着什么？不能抓紧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们是不是在犯罪？从师父的法理中我们知道，这就是在犯罪。而且用电脑做正事十几年了，对电脑最最基本的常识、最最基本的操作一无所知，只管用，有问题找技术同修，殊不知设备出问题是自己的修炼造成的，先修自己再修机器。何况技术同修也是修炼人，有他的修炼之路， 有他要修去的人心。如果我们一味地依赖他，指望他，不仅仅是影响了他的修炼，而且如果是符合了、放大了，甚至是膨胀了他没修去的人心，甚至导致他被迫害或被毁掉，我们是不是在犯罪？所以，请用电脑做正事的大陆同修，不管有无技术，不管技术高低，一定要记住，先修自己，再修机器。同时，经常上天地行走一走，看一看，那里面有关于电脑的、手机的、打印机的，如何画图、如何做贺卡的，应有尽有，而且有文字解释，有图解教程，有操作视频，全部都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操作性、实用性非常强。更难得的是，那里有一大批热心的技术会员，不管你提出的问题多么幼稚、多么无知、多么小儿科，他们都会耐心地回答你的问题，一遍、两遍、三遍，直到你懂为止。世上哪有这样的技术群体，完全是为了对方安全，为了对方更好地兑现自己使命，认真编写教程，热心教会你各种技能，对你一无所求。只有大法开创的这片净土，才会有这样的群体。经常上天地行走一走，看一看，有技术的可以丰富完善自己的技能，为同修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帮助，使自己助师正法之路走得更正更稳。没有技术的，看自己能看懂的，懂多少是多少，一点一点积累，不知不觉中，你对自己的机器就会了解的越来越多。作为一个法力子，不关注、不珍惜、不利用好自家的网站，怎么能算是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呢？先修自己，再修机器。我们的修炼之路是师父安排的，谁能说学习最基本的维护自己机器的技术不是自己修炼的一部分？先修自己，再修机器，加上经常上天地行，只要有心，每个人都会收获满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向内找的奇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贺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日。几年前的一天，同修来我家，拿来一台笔记本电脑，跟我说电脑有电，但是不能开机了，要我找懂技术的同修帮忙修理一下，我爽快地答应了。隔了几天，见到技术同修 A， 我说明电脑的情况后，同修说这个问题他修理不了，叫我找 B 技术同修看看。我拿着电脑找到了 B 同修，说了电脑发生的故障后， B 同修看都没看，也说不会修，还说如果电脑坏了，得需要换零件，咱没有这些零件，让该同修自己去常人电脑维修部去修理。于是我把电脑拿回来放在自己家里，等同修来时我再如实告诉他。可这一放就几个月过去了，同修一直没来拿，我心里有点纳闷，按理说同修应该着急用的，同修离我家也不远，放在这儿怎么不闻不问了呢？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想，有可能同修进来家中有事，把这事给耽搁了。要不我去给同修送维修部修理电脑吧，修好后直接给同修送家去。况且有一家店主我还比较熟悉，同修自己去的话不如我去方便。转念又一想，算了，如果需要更换电脑部件的话，会不会修理费很贵啊？同修会不会因此不想修理了？我给修好了，同修会不会嫌弃我自作主张啊？反映出很多负面思维，顾虑重重，还是等同修来了再说吧。这样又等了一段时间，同修依然没有来拿电脑。有一天我想，这事让我碰到没有偶然的，一定有我修的，有我要去的人心。向内找，这件事是对着我哪颗人心来的呢？坐下来静心向内找，找到自己有怕麻烦的人心、利益心，还有怕同修埋怨的心。再深挖下去，自己对该同修有很重的怨恨心。有一次，我们四人开车去乡下发真相资料，该同修拿着手机去的，当时被警察监控跟踪。我和这位同修一组，刚到那里，发了没几本真相资料，警察就跟在我们身后。当时我们把真相资料都放在了一个奶箱中，我俩提着奶箱子堂堂正正地向前走着，警车开得很慢，紧跟我们身后。当时我们没有动心，但是停止了发放真相资料。过了一会儿，警车开到我们前边，向右拐弯走了。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们有惊无险。可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开始抱怨同修，心里愤愤不平，心想，以后再也不和你配合做大法的事了，这么不理智，不注意手机安全，太不负责任了。这次是师尊保护了我们，要不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没有找自己的原因，一味地埋怨同修。因这事，我对同修产生了很深的怨恨心。现在想想，过后自己起的怕心，当时还有爱面子的人心，还有同修情。在半路的时候，我问过同修带没带手机，同修说拿着，但是已经关机了，没事。我当时知道这样做不符合师父讲的注意手机安全方面的法，但碍于情面，还有侥幸心理，没有叫同修把手机电池和卡都卸下来，维护着自己的私心，维护着同修情，没有为整体着想，得过且过，结果招来了警车。当时自己还一味地埋怨同修，现在心里感到十分惭愧，愧对同修，愧对师尊。找到这些人心后，发正念清除它，清理我空间场内一切为私为我的人心及负面思维，清除所有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及邪恶因素，清除怨恨心及怨恨心在另外空间里形成的败坏物质，层层灭尽。放下了对同修的怨恨心，我想同修这么长时间没来拿电脑，同修一定很忙，我自己出钱给同修修理电脑去，修好后我再给同修送家去。想到这里，突然大脑中打出一念，电脑好了。我赶快拿来电脑，一按开关，电脑开机了，真的好了，真是太神奇了。我知道这事向内找对了，符合了法，师父帮我把电脑修理好了。我双手合十，谢谢师尊。唉，这哪是同修让我帮忙修电脑啊，这分明是师尊安排让我提高修心的机会，谢谢师尊的良苦用心。这是我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学法是保持精进的最好办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小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4日。一，从小得法。1997年看到法轮功这本书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我觉得我等了很久的终于等来了，我得法了。修炼大法前，虽然我年龄小，经常进医院，没有大病，但是经常发烧，我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修炼了大法以后，跟随父母修炼，当时知道要严格要求自己，我变得非常的健康，思想变得正面，自己都觉得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明亮了起来。1999年迫害后，由于自己对法理认识不深，加上学业繁重，自己出于争强好胜的心，执着于考上好的中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去了。母亲多次与我交流，好好学法也能开启智慧，但是我没有领悟，反而觉得他没有体谅我的难处。就这样，我日渐陷入常人的生活，越陷越深。在这期间，我母亲因修炼大法被非法劳教2年。她被抓以后，我很努力修炼和讲真相，希望能帮到她，但是我那个时候只读转法轮，新经文读得很少，不明白法理，也跟不上正法进程，以为我好好讲真相，他就能早日出来。当他没有早日出来的时候，我慢慢的也变得消沉了。等他回来后，我对常人平静生活的向往而变得待修不休。在单位的体检中，医生说我得了结核性肺膜炎，我和父母交流我要不要上医院，我的父母也都是修炼人。那个时候我几乎要放弃修炼了，我想到的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未来的婚姻，但是我却忘记了我来这个世上的真正目的。在父母的告诫下，我没有去医院，又开始修炼。后来事情出现了转机，我们全家有机会到美国，每个家庭成员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也想要换个环境，想要继续修炼。二，初到美国重拾修炼。刚来美国的时候，终于能在外面练功了，终于能参加集体学法了，终于能参与推广神运的项目了，我非常精进，也能约束自己，几乎全年周末无休，平时则练功、学法、学英语或学习。但是随着我去做义工、做半职工作、做全职工作， 上学考本地文凭，我又被常人社会的一切影响着。十年时间，我由精进再一次变得不那么精进了，我也学法练功讲真相，但是我经常不能练全五套功法，学法基本都是听法，讲真相也做得越来越少。当我拿到了一份好的工作，觉得自己常人生活的打拼可以告一段落的时候，我自己也变得茫然。但是我在那个时候都没有悟到，我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精进实修。有一天，我突然身体出现了状况，我的经理打了911，我当时警觉了，我就求师父帮帮我。911人员简单的查了一查，什么问题也没有，但是我的经理却非常的担忧。此前我已向他讲过真相，经理说一定要去医院，你刚拿到这个职位，我不希望失去你。可是我只是觉得非常的委屈，我觉得每天都在学法练功，有机会平时也讲真相，周末更是基本都去讲真相，我怎么出现这样的身体状况？三，重视学法，走入实修。我的各种难受的症状反复出现，我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认为无论如何，我都要好好修炼，注视正法，直到法正人间。我求师父点悟我，也请身为同修的家人帮我悟一悟，帮忙发正念。我自己则开始通读所有师父的经文，认真的学法，每天再难受也练完五套功法，发正念，不允许旧势力干扰我讲真相。最难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也很孤独，修炼了多年，却不知道应该如何修炼。我也很惭愧，因为我认识到了我能做得更好，但是我没有严格的要求自己。最初几天学法的时候，我认识到我要更深的向内找，认识到我不精进才导致了我被干扰，认识到其实修炼比什么都重要，但是我得自己有意识地放弃自己的执着心，不能含糊。在家人同修的帮助下，我走过了状态最差的几个星期。家人告诉我，他们有一天帮我发正念，都觉得冷。我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也帮我认识到我自己不应该有怕心，不管是怕难受，怕被常人看见，或者怕死。然后家人同修们对我说，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坚定地跟着师父走，以法为师修炼，顺其自然，不要一难受就什么都想，让旧势力干扰。过了几天，我在打坐中突然悟到了，我胃不舒服，除了吃大米粥以外，所有东西过敏，是因为我执着自己的身材，不想看见腰上有很多赘肉。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一丝明悟来自哪里，可是我悟到了这是自己的漏，以后我就去掉了自己对身材的执着，以后我吃东西就不难受了。过了几天，我一直还是咳嗽，一直都有痰，但我悟到是我执着于运动才有免疫力，才会不咳嗽而导致的。可是即使我悟到了，当我在讲真相的时候，旧势力依然干扰我，让我的胃里感到不太舒服，让我嗓子哑。师父不会安排我在讲真相的时候这样，所以我就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他的安排， 他还安排很多常人在我讲真相的上风口吸烟，那个人一会儿就吸了四五根烟，还发给其他人凑在一起吸烟。由于我在讲真相，我就让同修帮忙发正念，很快他们就都散了。在持续的学法中，我从不太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旧势力突然盯上，到明白了我真的不能怕，因为师父真的在保护我。现在我一点也不执着了，我悟到每当遇到任何事，我都应该向内找，不论好事还是坏事。因为我前一段时间过得太顺利了，自己安逸的都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了，信师信法，不论好受还是难受，我坚信师父无限的智慧圆满地安排了所有。我自己不要有想要快点好的念头，一切都听师父的，我就好好修炼，严肃地对待发正念，走路或者不说话的时候都可以发正念。在持续的学法中，我也看到了我很多没有做好的地方。比如，我怨恨一个亲戚同修，因为这个同修有时候不修口，说我弄错了档案和知道这个同修的银行密码等。我觉得常人这么做都不对，一个修炼的人这样，这个同修将来一定要后悔。我曾经和这位同修交流过，但是没有效果，所以我几乎不想和这个同修说话，但是我修炼的父母却能够不计前嫌。我想到了，首先我可能以前也这样对待过这位同修，也许更过分，只不过我不记得了。我修就是修自己，不论什么情况，我对还是我错，我都应该修自己。大家都是师父的弟子，我没有做好，我求师父帮我。那么别的同修在不同的阶段也有没有修好的地方，我真的不能怨恨别人。在持续的学法中，我能够不觉得那么困了，早起也可以，我能够更多的为别人着想，悟到世上的人多是为法而来，等真相一显，那些与我有缘却没有得救的人是什么下场呢？他们可能是我的老师、同学、同事，可能这一世就帮了我，我却没有花几分钟和他们讲真相。我觉得心里很难受，我不想再错过任何有缘人了。我给以前的同学发邮件，然后发正念，希望他们看到邮件，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回复的人很少，错过了的还是错过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错过了。没有悟到，做错了就要改，悟到了还不去做，明知故犯，这就更不对了。在持续的学法中，我能找到很多很多我以前含糊的地方，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持续的学法中，我也被师父无法形容的伟大和慈悲深深震撼，同时对这些年正法的进程的变化感到更加明晰。我不再执着对错，我觉得自己的视野都宽阔了似的。我最后悟到，多学法是保持精进的最好办法，这样我才能走正我的修炼之路。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体悟，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什么样的人生啊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告诉千难万难永不放弃，翻本归真是人生的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